全能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洪恩大爱，因为你在洛桑会议的时候，你把这个意向和使命摆在我们一些同工的面前。主啊，巴不得在今天晚上接到你的仆人，再一次把这个意向和使命清清楚楚地摆到我们全体弟兄姊妹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仰望你，求主让我们为着我们全世界华人教会的合一来仰望你，求主你亲自赐下合一的灵，让我们保守我们所得的合一的灵。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求主你亲自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你所给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了全中国的同胞，让我们能够把福音的使命扶起来，尤其是在大陆上巴黎的同胞。主啊，你把这个使命既然给了我们，我们不能够逃避责任，求主你亲自加重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祷告的负担，传福音的负担，让我们一直到完成这个使命的日子为止。求主你也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所负的向全世界传福音的使命。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你，求主真实在今天晚上借着你仆人的传讲，使我们再一次清楚的能够看见这个意向使命，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之间，借着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使命。愿主你亲自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员是从印尼来的同工康崇荣弟兄，我们也是请陈展坚弟兄为我们翻译粤语。
请问读一节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请读一节圣经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约翰十二章，
我们一同读第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第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
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
翻到之后我们一起开声来读。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我们再读一遍，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而来的。主耶稣知道他在最需要的时刻以神所托付他的责任，
耶稣知道他在最需要的时候以神所托付他的责任，
连教会的任何一个时代也应当知道在那个时代神要教会尽什么样的责任，
那么教会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要知道神要那个时代里面教会尽什么责任。
现在我邀请每一个人再一次为这个聚会祷告，
我现在请每一个人再一次为这个聚会祷告，
我一同开声祷告，
我们一起开声祷告，
我们站起来祷告，
我们站起来，
我们为自己要领受的祷告，
我们为自己要领受的祷告，
整个中国教会前途的方向来祷告，
为整个中国教会前途的方向祷告，
求主给我们看得清楚，
好主给我们看得清楚，
给我们抓住圣灵的引导，
给我们抓住圣灵的引导，
我们大家开声祷告，
我们大家开声祷告。
主啊，我们恭敬把今天的聚会交出给你，主啊，我们等候你，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心向你一路敞开，主啊，我们对主的主啊，我在这里，在这艰难的时刻我应当做什么呢？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言是为这个时候而来的，求主给我们在这个时候中间为主尽我们当尽的责任，做当做的工作，尽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十字架，十字架，
今日嘅题目系时代嘅挑战。
我们首先要先思想谁向谁挑战，
我哋先要思想边个向边个挑战，
是不是这个社会向教会挑战，
系咪社会向教会挑战，
世界向基督徒挑战，
系咪世界向基督徒挑战？
也许我们的观念就是这样，
或者我哋嘅观念就系咁。
如果当基督徒接受世界挑战嚟做工的话，
如果基督徒要世界挑战先至做工嘅话，
教会就站在一个被动的地步了，
教会就站在一个被动嘅地步。
所以我愿意教会今天向世界挑战，
所以愿意教会今日向世界挑战，
不是因为世界感到他们的需要而我们应付挑战，
唔系话世界感到我哋嘅需要，我哋就应付佢哋嘅挑战。
因为世界从来不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因为世界从来唔知道佢哋真正嘅需要系乜嘢。
基督徒知道他为什么会在世界上，为什么向世界要挑战？
只要基督徒知道佢为咩会在世界上，为咩要向世界挑战？
我们应当站在主动的地步里面。
我哋应该站在个主动嘅地步里面。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一个人，一个为主工作的人，
一个为主工作嘅人，
必须明白他所处的时代与他在那个时代中间当尽的责任。
佢必须明白佢所处嘅世代，并且喺呢个世代里面佢所当尽嘅责任。
而今天整个中国教会在这件事情上，实在还是差得太远。
而今日整个中国教会在呢件事情上，实在话系差得太远。
我们还是用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经验做我们工作的方式，
我们还是用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经验做我们工作的方式。
耶稣说你们能看天色，你们却不能分辨时代。
耶稣说你们能够看天色，你们就不懂分辨这个时代。
当教会不认识时代与他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不能做时代的见证。
当教会不能够认识时代与其关系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不能够做这个时代的见证。
挪亚的时代是一个败坏的时代，
挪亚的时代是一个败坏的时代，
邪恶的时代，
邪恶的时代。
所多玛摩摩拉的时代是淫乱的时代，
所多玛摩摩拉的时代是淫乱的时代。
这两个时代在毁灭之前，他们还在那里逢场作戏。
在这两个时代，在这里怀疑之前，他们还在那里哄堂。
耶稣说他到回到世界上来以前，最后的日子仍要如同挪亚的时代，如同所多玛摩拉的日子。
耶稣的话在最后要来的日子前，世界好像挪亚的时代，好像所多玛摩拉的时代。
今天我们已经看见这些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
今天我们已经看见这些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用什么来描写我们所处的时代呢？
我们用什么来描写我们所处的时代？
我们鉴定这个时代有什么记号呢？
我们应该这个时代有什么记号呢？
第一个记号，这是一个爆炸的时代。
这是一个爆炸的时代。
二十世纪爆炸了两次史无前例的大战争，
二十世纪爆炸了两次史无前例的大战争，
二十世纪爆炸了共产主义的统治野心，
二十世纪都爆炸了共产主义统治的野
心，二十世纪也爆炸了民族独立的期望，
二十世纪都是爆炸了民族独立的气氛，
二十世纪爆炸了原子侵蚀战和海子武器的这些可怕的战争前景，
亦都系爆炸咗原子核子轻嘅呢啲嘅武器嘅可怕嘅前景。
二十世纪也爆炸了许多因不同的主义产生的国民战争，
亦都系爆炸咗好多不同嘅主义所产生嘅战争。
二十世纪更爆炸了反权威、反系统、
反传统的一种就是个个人主义的运动，
而同时亦都爆炸到反权威、反传统的个人主义的运动。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爆炸的时代，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爆炸的时代。
第二个记号，这个时代是一个纷乱的时代。
第二个记号，这个时代是一个纷乱的时代。
道德没有界限，
道德无界限，
伦理没有标准，
伦理无标准，
文化没有方向，
文化无方向。
不但如此，
不但这样，
宗教纷纷放弃他们的绝对性，
宗教纷纷放低他们的绝对性，
走了一个妥协和相对主义的道路，
走到妥协和相对主义的道路。
人的神学，这个教会里面的神学也面临一个很纷乱的地步，
教会里面的神学也都面对一个很纷乱的地步。
那些不信派的神学家，
那些不信派的神学
主动放弃了归本这里面最重要的绝对性质，
主对的放弃了福音信仰里面最基要的绝对性质，
是整个教会开始走在破裂无能成罪的地步里面去，
在整个教会开始走在破裂无能无成罪的地步。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爆炸的时代，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爆炸的时代，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纷乱的时代，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纷乱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第三个记号是自己欺骗自己的一个记号，
这个时代的第三个记号是一个自己欺骗自己的时代，
人自己所达到的成功为他们的满足，
人以为自己都得到成功为自己的满足，
人借着所已经达到的成功来安慰自己，弥补自己对自己的亏欠，
人藉着自己话得到成功来安慰自己，来到麻醉自己。
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不平衡的事情在文化的每一个阶层都显明出来了。
为这个缘故，看见有不平衡的事情在文化的每一个阶层都出现来了。
自从2000年前法国的哲学家卢梭所讲的话到现在，
自从2000年前法国的哲学家卢梭所讲的话到现在，
我才发现人的文明也高超的时候，人的道德就越低落。
我发觉人类的文明越高超的时候，人类的道德就越低落，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这个是明显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在最多群众的地方，人的心感到最孤单；
咁又喺最多群众的地方，人的心觉得最孤单。
今天在最这个多娱乐的场所，人的心最苦闷。
咁又喺最多娱乐嘅场所，人嘅心最苦闷。
运用这样科学的发明，想节省人的时间，但是科学最发达的地方，人的时间最少。
人有好多科学嘅发明，为咗要节省人嘅时间，但系最多科学发明嘅时候，人嘅时间系最少。
我们今天所获得的值，远远超过过去的帝王的享受。
我们今天所过去的值，远远超过过往帝王的享受。
秦始皇没有看过 television。
曾经我没看过电视，
有的记者没有坐过的士，
海格就在命坐过的士，
哈利巴没有戴过眼镜，
哈利巴没有戴过眼镜，
他们没有我们今天生活物质上的享受，
他们没有我们今天生活物质上的享受。
但是科学最发达的地方，自杀的人最多，
但是科学最发达的地方，自杀的人最多。
文明最高度发挥的地方，神经病的人也多，
文明最高度的地方，神经病的人最多。
人却以虚假的外表的成功来自己欺骗自己，
人就以虚假的外表的成功来自己欺骗自己。
不但社会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
不但社会是讲，教会也是讲。
教会越有金钱的外貌的时候，就越失去金钱的生意。
教会有敬虔的外貌的时候，就要失去敬虔的实
践。许多的传道人在主教的里面的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他们的灵性也越来越低落。
在好多圣徒在主道的里面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他们的灵性就越来越低落。
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充满彼此安慰、彼此欺骗，没有诚实的话语在里面。
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根本就彼此安慰、彼此欺骗，没诚实的说话里面。
这个时代不但是一个自欺的时代，是一个失恋的时代。
这个时代不单是一个自欺的时代，也是一个失恋的时代。
整个社会的结构因为没有真正的爱，面临人类文化毁灭可怕的前途。
整个的社会因为没真正的爱，就面临整个人类的文化毁灭的前途。
我们看见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国家，都以爱当作口号，而他们的内心里面没有真正的爱。
我们看见不论是个人，不论是国家，都以爱作口号，好，但是心里面没爱。
多少的人是因为真正的爱愿意舍己而建立家庭，
有多少人因为真正的爱肯舍己建立家庭？
现在是性代替爱的时代，
今天是以性代替爱的时代，
家庭的破裂婚姻的不美满就越修越显得清楚了，
所以家庭的破裂婚姻的不美满也会越显得清楚。
人对性的不知体验而尽量放纵的程度已经达到令人呕吐的一个地步了。
人对于性的不知道自己这个放纵到一个地步呢，你又觉得呕吐了。
整个人类正在一个失恋永远不能达到他们盼望的这个阶顶中间了。
整个人类正在对失恋永远达不到他们的盼望的那种的阶顶里
头。我们有无止息的愿望，
我们有无止息的愿望，
我们有永远消灭不掉的后悔，
我们有永远消灭不掉的后悔，
就在这种生存的焦虑中间面向永恒。
我们就在这种生存的焦虑里面面向永恒。
整个这个社会的情形是这样的时候，
整个社会的情形是这样的时候，
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呢？
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坐在礼拜堂里面空口讲属灵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坐在礼拜堂里面空口讲白话呢？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地上？
我们能不能把真正的爱带到那在失恋中间的人呢？
我们能不能将真正的爱带到那些失恋中间的人呢？
神告诉我们，人类干渴不是因为没有冰，人病弱不是因为没有冰，啊，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
神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病，干渴不是因为没水，
乃是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语，
乃因为没耶和华的话语。
今天的许多教会的讲台，道的成分在他的讲道中间贫穷的非常的可怜。
那么好多教会的讲道里面，道的正法在他讲道里面贫乏得好可怜。
在一天的道理里面，神的道的成分占得太少了。
在这个道理里面，神的道的成分占得太少了，
以至于我们的信徒、我们的羊群，他们在外面领受满足，而不到教会里面来。
以前我们的信徒、我们的羊群，他们去外面领受满足，不来到教会。
这个时代是一个麻木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一个麻木的时代。
人在温热的沉睡中间，他们的心灵渐渐麻痹了。
人在物质的沉睡里面，他们的心渐渐麻木了。
今天整个人类正在走向慢性的灵性自杀的道路里面，
这个正在走向一个慢性的灵性的自杀的道路。
甚至许多宗教的团体，他们注重钱财的物质、外表的建筑，过于灵性的追求。
甚至很多宗教的团体，他们注重钱财物质、外表的建筑物，过于灵性。
我们是不是如此呢？
我们是不是这样？
我们在这时代中间，是不是跟着这时代的情形而走呢？
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是不是跟着这个时代的情形而走呢？
这是一个没有界限的时代，
这是一个没有界限的时代，
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
没有权威的时代，
一个没有标准的时代，
一个没有标准的时代，
一个没有盼望的时代，
一个没有盼望的时代，
一个没有意义的时代，
一个没有意义的时代，
一个没有方向的时代，
一个没有方向的时代，
没有目标的时代，
没有目标的时代，
没有原则的时代，
没有原则的时代，
是一个走向灭亡的时代，
一个走走向灭亡的时代。
正如圣经所说的，他们没有指望，没有上帝。
这圣经所讲的，他们没指望，没上帝。
谁能够把他看不见的上帝向社会显明出来呢？
谁能够将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向社会显明出来？
这样的人传福音必有力量。
你这个人要信，不要非常要力量。
圣经里我们看见这些的记号，几千年以前都记明了。
在圣经里边，我们看见这些记号，在几千年前已经记载到了。
先知们勇敢斥责这些的事情，
先知们勇敢也斥责的，
他们带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信息，
他们带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信息，
他们带有以神同在为后盾的能力。宽将这些信息，
佢哋带有因以神同在而有嘅能力作为后盾，全面的信息。
先知们、使徒们在他们的时代中间向当时的世界挑战，
先知们、使徒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向当时的时代挑战，
他们指出时代的罪恶。
他们指出时代的不公，
他们指出社会的不公平，
他们指出社会的不公平。
而今天福音派的人士在这些事情上做了什么？
以今日福音派的人士在这些事情上做了什么？
我们只要看看这个时代的形成同教会的责任有没有关系。
我们要看看这个时代的形成同教会有没有关系。
教会应当成为社会的良心，
教会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
教会应当支出社会的需要，
教会应该提出给我们的对立，
教会应该把那个真的永恒的盼望带给这灭亡中间的人类，
教会应该把这个永恒的盼望带给那些正在灭亡当中的人类。
还是当教会自己看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在世界上，自己的责任是什么的时候，
但当教会看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在世上，自己带着为什么的时候，
教会就沦落到以下之灵下之的凄惨的地步里面去了。
教会就
落在下子领下子凄惨的地步里面去，
教会就落在瞎子领瞎子的凄惨的落场。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
我们看见人类对自己有近乎疯狂的自信心，
我们看见人类对于自己有近乎疯狂的自信心。
所以自从文艺复兴以来，
所以自从文艺复兴以来，
我们正用这样的办法来实现虚假的、错误的、乐观的半梦。
所以他们呢用各种的办法来实现他们的虚假的、错误的、乐观的发梦。
就在这一段的时间中间，
就在这段的时间里面，
我们看见教会没有好好尽他当尽的责任，
我们看见教会没有好好尽他当尽的责任，
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正在崩溃的危机里面，
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正在崩溃的危机里面。
所以文艺复兴一直到近代，
所以由文艺复兴一直到现在，
我们看见神权不再被尊重，
我们看见神权不再被尊重，
人的权柄正在滋长起来，
你人的权柄正在滋长起来。
德国的神学家 Frederick Gorgasson 讲了一句话语，
德国这位神学家 Gorgasson 和我们讲，
他说将来上帝的统治范围一定越来越小，世界人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大。
我将来上帝统治的范围越来越大，人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大。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话呢？
但是圣经怎么话呢？
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国度要变成耶稣基督的国度，
而要在这个国度要变成耶稣基督的国度。
基督怎么样解决这个两个极端而不同的那个方向呢？
基督徒怎样在这边能够改进以不同的方向呢？
我们怎么找出我们应当对世界恢复什么样的话语呢？
我哋点样揾到？我哋应该点样对世界为回复嘅话语呢？
教会里面爱好真权柄的人，
教会里面爱好真权柄嘅人，
他们不顾上帝的家的荒凉，
佢哋唔顾上帝嘅家嘅荒凉，
用这样办法只要保守他们自己的地位而已，
用各种嘅办法只要保守佢哋嘅地位而已。
连教会里面有虚假智慧的人。
既然世界里面教会里面有虚假智慧的人，
他们以新的科学知识道学出卖了那些能用理性了解的信仰，
他们用上帝科学知识来都出卖了那些不能够用理性来了解的信仰。
自由派的成就，
自由派的成就，
他们承受了文艺复兴时代那个自由的精神，
他们承受了文艺复兴那个时代那种自由的精神，
也模仿了那个家人还有路德这些大改教家自己解释圣经的权威，
他们模仿了大改革改教家加尔文路德他们自己解释圣经那种的做法，
他们并没有注重这些改教家尊重圣经的那个顺从，
但他们没有注重那些改教家尊重圣经那个顺从。
今天中国教会在解经的事情上从新派的方法没有什么两样，
现在中国教会在解经的方法上从新派的没有方式，
许多人说我直接从圣灵启示，
好多时候我直接从圣灵开始，
那么呢几个直接从圣灵启示的人解经解的不一样的时候，不知道哪一个是圣灵哪一个是邪灵，
那么几个是说直接从圣灵开始解经的人大家不同的时候，到底谁是圣灵谁是邪灵呢？
今天中国教会在解经学上一个很大的危机，
这个是今天中国教会在解经学上一个很大的危机。
所以呢北美洲的查经班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所以北美洲的查经班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我说讲的话站在一个不大乐观的这个立场的时候，
当我的话站在一个不大乐观的立场来讲的时候，
你不要看到积极，
请你莫看到积极，
因为如果一个人拿起爱因斯坦的书不敢随便解释，但是拿起上帝的书敢随便解释，他越热心就越糊涂。
一个如果我以神的书就不敢随便解释，但我以神的话这个随便解释的时候，他就一定是假意糊涂。
我们在许多接近的事情上是羞辱上帝，不是服务，不是上帝。
我们在好多财经事情上，我们要收入上帝，不是服务上帝。
你在年老的时候说， 给保罗的启示，那没有学问强解的人是自欺沉沦。
彼得训练老的时候，和彼得保罗的启示，那些无学问的人强解的时候，就是他灭亡。
今天随便解释圣经的人，从自由派有什么不同的方法？
那么随便解释的人，从自由派的人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太大胆的背景只有一条原因。
我们太大胆的背景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假设神一定是同我同在，同别人不一定同在。
在假设神一定与我同在，而不一定与别人同在。
不了了解历史中间圣灵的引导，
我们不了解历史里面圣灵的引导，
圣灵的教会历史中间继续不断的光照，应当使我们每一个福音派的人深深的尊重。
圣灵在教会历史里面不断的引导，你怎样会令我们福音派的人好尊重？
我们看见教会从道德、智慧、音乐，从文化的领导阶层中间慢慢衰退下来了。
我睇见教会在道德、哲学、音乐呢啲咁嘅领导地位上面慢慢衰落嚟。
当世界上的人也可以有比我们更好的道德的时候，
当世界的人亦都比我哋能够有更好的道德的时候，
世界上的人看见教会原来是二大科学的发展的时候，
当世界人睇见原来教会系扼杀科学发展的时候，
世界上的人看见音乐不需要靠着教会才能发展的时候，
当世人看见音乐不需要靠着教会才能够发展的时候，
世界上的发现他们的文化有自己的权威的标准，不必依靠圣经的时候，
当世人发觉这些文化有自己的权威和标准，而不必依靠教会的时候，
教会存在的基础在世人的眼中在哪里呢？
教会存在的基础在世人的眼中去到哪里呢？
教会对世界的影响力剩下多少呢？
教会对世界的影响力剩低多少？
如果你注意十三世纪直到今天，
如果你注意十三世纪直到今天，
只有教会从整个世界文化的领导阶层中间慢慢衰退下来了。
西欧教会在整个世界的文化的领导地位上慢慢的退落
来。所以 Dr. Professor Sorokin 讲一句话语，
所以这个多罗金刚这么说，
他在十三世纪的时候，
我在十三世纪的时候，
全世界的天才有65%在教会里面，
我全世界的天才有65%在教会里面。
二十世纪不到2%的天才，全世界就在教会里面。
但到了20世纪的时候，全世界的天才不到2%还在教会里面。
今天教会充满又忠心又良善又傻瓜的领袖。
今天教会里面充满又忠心又良善又傻瓜的领袖。
我们要建设，
我们没建设，
我们还要反对自设，
我们怎么要反对自设？
我们自动放弃对文化的领导层，
所以
领导权力。
所以我们自动放弃对文化的领导权，
这样的历史应当在华府结束。
你这个历史应该在华府结束。
中国教会应当有更深一层的看法，
中国教会应该有更深一层的看法。
我不知道我们的题目是意向同使命，谈到今天意向在哪里，使命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们的题目叫做意向与使命，谈到今天到底意向在哪里，使命在哪里？
这几天你看到什么意向？
你觉得你抬头面意见吗？
今天你看见神要你做什么？
你觉得你抬头神要你做什么？
我带领许多的聚会，我带领过，
我看到过好多的聚会，
我发现到最后一天参加聚会的人还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我发觉有些人到最后一天总知道他要参加什么。
我在牛的日子他说那个聚会很好，因为我在那个聚会流了几滴眼泪。
啊，但后来说我那个过得好好，要还好做那边流多几滴眼泪。
这样的复兴不能产生历史的贡献，
你这个复兴不能够产生历史的贡献。
所以我们必须很真诚的查到问题的根底在哪里。
所以你必须好真诚的查到问题的根底在哪里。
不要用我们的经验做标准来衡量今天上帝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我们做什么工作。
不要用经验做个标准来做衡量上今天在这个代表里面要我们做什么。
西方教会仍然保持权威的系统，
西方教会仍然保持这个权威系统，
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大的影响力，
但是已经失去了最大的影响力。
教皇的所在国现在变成共产主义大大兴旺的地方，
教皇的所在国现在变成共产主义大大兴旺的地方。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有什么感觉？
照样今天如果基督徒没有影响我们的社会，没有叫我们的政府注意穷人，就是基督徒且任凭共产党在我们的地区滋生起来。
那么如果我们教会无注意穷人，无叫政府注意这些，我们就是帮助这共产党的国家起来。
教会的领袖如果没有好好装备自己，用各样的知识为工具的传扬出的福音，就是让知识困难和 信仰不能被接受，这个难题交给心态的人自己解决。
如果今天我们教会的领袖没有充实自己，又过于是知识信仰上的道，就是说将这个知识的困难，人觉得信仰不好接受这件事，交给心态的人去打理。
1929、1930年，1929、1930年，美国所有的大神学神学院都慢慢落在不信派的人手里面了。
美国所有的大神学上面都进入了不信派的人手中了。
属灵的人与人无争，
属灵的人与人无争。
既然要，就让你我跑出来吧。
你既然要，我就给你了，我走了。
我告诉你，中国教会就是缺少真殿的灵。
我的灵，中国教会的缺少真殿的灵，
真暗的灵，真殿的灵，我们要争到面红耳赤。
我要争到面红耳赤，
无论是谁。
不论谁
错，如果错了，我们就应当要很严厉的把这个真理讲明出来。
只要错的，我们就要很严厉的将这个真理指明出
来。若不是这样，教会没有前途；
也不是这样，教会没前途。
教会应当把神的权威放在高过人的面庭的上面。
教会应该把神的权威放在高过人的面庭。
教会应当把真理绝对不能改变的道放在人的理论统治秀的上面。
教会应该将上帝上帝绝对不能改变的道放在人的理论之上，
否则教会不能向神忠心，
否则教会不能向神。
你们要为那一次教父征服的真道建立争辩，
你们要为一次教父征服的真道竭力争辩。
有许多的教会从来没有发生事情，因为从来没有做事情。
有很多教会从来没发生事情，要从来这里不做事。
一个肯做事情的人就不要怕事情，
一个肯做事的人就不用怕事情。
只要他的事情是在永恒的历史里面，神可以记载下来。
只要他的事情是在永恒的历史里面，神可以记载下来。
我们今天教会变成愚人愚弄更硬之人的一个场所，
今天教会变成愚人愚弄更加愚蠢的人的场所。
请问有多少的科学家受我们的影响？
请问有几多个科学家受我的影响？
多少的教学家受我们的影响？
有几多的科学家受我的影响？
只有一些老太婆受教会的影响有什么用？
只有这些老太婆受教会影响有咩用呢？
在 Montecopino 的时代，
在这个 Montecopino 的时代，
在这个顶教传入中国的时代，
在顶教传入中国的时代，
天主教的策略里面，
在天主教的策略里面，
他们都用尽各样办法，想要影响中国社会最高的阶层，
可以。准确这个办法影响中国的最高阶层，
但是近代的传福音工作完全失去这个目标。
但是近代的传福音工作完全失去这个目标。
我并不是说一个皇帝的灵魂比乞丐的灵魂胖一点，
我并不是说那个皇帝的灵魂比一个乞丐的灵魂肥。
我也不是说一个哲学家的灵魂比一个普通的灵魂重要一点，
也不是说哲学家的灵魂比一个普通人重要一
点。
但
是有一种不一样的地方，
但
是
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影响力不一样，
所以这个影响力不一样，
影响力不一样，
所以这个影响力不同。
那辅导加利利渔夫的耶稣，
那个辅导加利利渔夫的
辅导保罗出来，
你说辅导要保罗出来。
当教会的领袖没有知识应付社会的难题的时候，
当教会的领导没知识来到应付社会的难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好好传福音呢？
我们又怎能够好好传？
我们已经学会了树林的一套，
但我已经熟和古人所熟灵的套。
知识分子不肯听我们讲话的时候，
当知识分子蛮听我们讲话的时候，
我说这些人是灭亡之子，刚硬作心，没有盼望。
这些灭亡之子，刚硬难作心，没有盼望。
我们很为自己安慰自己，
我们好为自己安慰自己。
我们懒惰工作没有果效的时候，
当我们懒惰工作没果效的时候，
虽然没有果效，我一生一世传道，我是忠心到死
啊！虽然没果效，我一生。一个信徒是忠心到死。
教会祷告会剩下两三个人的时候，
当教会那个位置只有两三个人参加的时候，
感谢你们两个人，你就在我们中间。
啊，我只要感谢你有两个人，你就在我们中间了。
当传道人不求长进的时候，
当传道人不求求进的时候，
感谢上帝，你拣选愚昧的人。
我感谢上帝，你拣选愚昧的人。
这些乱用圣经的人，
你的乱用圣经的人，
不但该打，而且该死。
啊，唔单止系该打仗，该死啊！
请你注意一句话语，
请你记一句话，
讲那一句话的是谁？
讲嗰句话边个？
是保罗，
系保罗，
是保罗，
系保罗。
保罗是上帝拣选预备的，
保罗啊，上帝拣选预备人。
讲这句话的是使徒里面最有智慧的人。
讲呢句说话系使徒里面最有智慧嗰个。
你看见了没有？
你睇到冇？
最有智慧的人。
你个有地位的人，
看自己是愚昧的，
看自己是愚昧的，
教会有前途了，
教会找到前途了，
不跟追求的人。
冇追求嘅人，
考什么大学考不进才不成就的人，
考大学考唔入边读大学嘅，
我嘅感谢主的一切试探中间，总为我开一条出路。
就是话感谢主在一切嘅试探里边，总为我开一条出路，就系神学啊。
这些人要把基督教带到坟墓的地步里面去，
一定要你要把基督教带到坟墓这个地方。
求主可怜我们，
超级可怜我们。
马丁路德的时代，
喺马丁路德嘅时代，
加尔文的时代，
在加尔文嘅时代，
巴勒的时代，
在巴勒。
安存的时代，
那个安存的时代
，Wicked 的时代，
在拉维布的时代，
这些人都是当时代最聪明的人。
你的眼光，当时代最聪明的人。
所以我告诉你，上帝要用最聪明、最健康、最漂亮的人做他的仆人。
所以我们这边上帝用最聪明、最健康、最漂亮的人做他的仆人。
我不是说那些笨的上帝不要用他，
我唔系话笨嘅上帝就唔要用。
笨的上帝用他，不过去帮助那些更笨的，就是。
笨的上帝用他。不过是帮助你更笨的。
我们很容易自己安慰自己，
我们很容易自己安慰自己。
当我们自己不肯去为主工作的时候，
当我们自己不肯为主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的钱的那一部分做财产工作，
我们就把我们的钱的那部分做财产工作。
安慰自己说，我们的教会做了很大的财产工作。
我们为自己说，我们的教会做了很大的财产工作。
我对财产工作有一个很大的怀疑。
我对于差遣工作不好大的怀疑。
今天华侨教会的差遣是差遣，不是差船。
今天华侨教会的差遣工作是差遣，不是差遣。
我们人不肯出去，只有钱出去。
我们人不肯出去，只有钱出去。
然后我们自己对自己安慰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我们自己安慰自己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我没有资金，所以我出钱。
我没有力，所以我出钱。
上帝去喜悦这样的事情呢？
上帝起喜悦工的事吗？
今天的哪一个所有的差传机构能够比十年前那些差传机构呢？
今天有哪一个任何一个差传机构能够比几十年前那些差传机构呢？
正道行牧师在马里岛开了福音的门，
正道行牧师在马里岛开福音的门。
当福音牧师在加里曼丹的对地亲自传道差不多50年，现在还在那里。
当时将世一牧师在加利曼丹三次传道，差不多50年，现在在那里。
不是对中国已经建立的教会做见证，
不是对中国已经建立的教会做见证，
还是跑到深山野林里面，在那里开荒，那里为主工作。
来跑到深山野林，还是开荒为主工作。
当今天开发的工作钱先有，而人没有的时候，就是错误的。
当今天的差遣工作钱就有，人就冇嘅时候，就系有冇人。
有几样的事情是很容易做招牌募捐的，
有几样事情好容易攞嚟做招牌募捐。
派传的工作，
派传工作
最容易募捐的是向大陆传福音的工作。
最容易募捐的是向大陆传福音的工作。
我们要谨慎，
所以我哋要谨慎。
求主给我们从内心的深处做一个智慧的人。
求主叫你从内心的深处做个智慧的人。
对不起，如果你受伤了，
对唔住，我伤咗你。
因为你里面本来有伤口。
咁咪因为你里面本来有伤口。
当约拿还没有顺服上帝以前，
当约拿仲未咁顺服上帝，
大风大浪的声音遮盖了他为上帝见证的声音。
大风大浪的声音遮盖咗佢为上帝见证的声音。
当约拿悔改了以后，
但当约拿悔改之后，
他的声音震动了那个尼尼微王宫里面的宝座。
佢嘅声音就震动咗尼尼微里边王宫嘅宝座。